弟兄姐妹们平安。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上帝出现在你的梦中，而且对你说，孩子，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请问你会求什么呢？是健康吗？是财富吗？还是儿女们的成就呢？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选择常常是多到眼花缭乱。我们每一天都在为各种人生的难题在寻找答案。有的时候是职场的竞争，孩子的教育方向，家庭中的一些矛盾，甚至教会里的人际摩擦等等。我们阅读了许多的书籍，我们学习各种技能，渴望获得解决问题的法宝。然而，你是否发现，我们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的智慧却似乎是越来越少。知识是数据与事实的堆叠，而智慧呢，却是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命生活中，活出上帝心意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从上一个主日开始，我们证道的经文是安排在列王记上。上一个主日，李牧师已经分享了前两章的信息。在第一章中，大卫王年老体衰，他的儿子亚拿尼亚企图自立为王，还邀请部分的官员去支持他。但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和先知拿单就提醒大卫，他早年的应许，就是所罗门将要继承王位。大卫随即吩咐祭司撒都、先知拿单和比拿雅高立所罗门为王。所以所罗门骑着大卫的骡子进入耶路撒冷，宣告他的登基。所以亚拿尼亚的计划因此就落空了。到第二章，大卫王临终前，他吩咐所罗门要坚守神的律法，行在神的道中，并且要处理一些潜在的危机。大卫安然离世之后，所罗门巩固王位，他饶恕了亚拿尼亚。但是当亚拿尼亚再度想要图谋不轨的时候，他就被处死了。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军长约押因为过去的罪行也被诛，示每违背誓言也遭到处罚。透过这些事件，所罗门的国度逐渐稳固下来。今天我们要一同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和第四章，来看看一位年轻君王所罗门的故事。他面对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种重担，却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因此领受了超乎想象的祝福。他的生命也因此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的命运。所罗门的故事将会清晰地提醒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就是真智慧唯独从神而来，而敬畏神正是这一切智慧的开端。我想借着这两章的经文，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四点，寻求神的智慧，神赐智慧的回应，智慧在行动中的彰显，智慧带来的荣耀与治理。首先我们来看寻求神的智慧。所罗门王登基初期，在基片献祭之后，耶和华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并且应许赐给他 所求的一切，经文说在基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就显示了神的主动和他的恩典。神并不是被动的等待所罗门来求告，而是主动的向他显现，并且给他一个非常宽广的应许，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是一个没有限制的邀请，考验所罗门的心智和价值观。我们来看看所罗门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你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是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首先我们看到所罗门承认神对他父亲大卫的这种巨大的恩慈。所罗门看自己接任大卫作王为耶和华忠于他自己向大卫的应许。然后所罗门以幼童自称，像这不是指他实际的年龄很小，所罗门在即位之初大约已经是20岁左右，但是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他承认自己的有限，需要神的引导。我们再来念下面两节经文，请。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没有求财富，没有求权力或者长寿，而是谦卑的求智慧。这份智慧是为了更好的服侍神和治理神的百姓，而不是为他个人谋取私利。这份的祈求展现了所罗门正确的优先次序。他很清楚，作为一个君王，最重要的是能够公正的治理国家，而这就需要超乎常人的智慧。他将神的荣耀和百姓的福祉摆在个人利益之上。像这一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提醒呢？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说，有一对父母亲，他在教会听到了许多关于关爱孩子、尊重孩子、不要惹孩子的气这些教导，但是当他回到家，面对这个青春期非常叛逆的子女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用批评和其他的孩子比较，甚至带有控制欲的这种方式来沟通，因此常常经历到亲子关系的紧张，而且孩子越来越疏远。我想借着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的经文，我们做父母亲的可以意识到自己需要像所罗门一样，向神来求判断是非的心，也就是理解我们儿女的内心世界，分辨他们真正的需求，以及如何在北美文化背景下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引导和爱他们的智慧，不再是单单要求孩子来顺从，而是开始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倾听的心，去理解孩子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挣扎，学习以更温柔更尊重的态度与孩子们来对话，并将孩子的主权交托给神。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亲子关系开始软化，家庭的气氛 也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让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赐下智慧来引导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我们再来思想第二点，神赐智慧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两节的经文，请。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上帝对所罗门的祈求感到非常喜悦，这一份的喜悦是因为所罗门的祷告显露出他正确的优先次序和他纯全的心智。他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没有为自己求财富，也没有为个人的权势祈求击败仇敌。我想这一些都是人通常会去求的，但是他所求的是为了更好的来治理上帝的百姓，这就反映出他对上帝国度的忠诚和对百姓的责任感。这种无私和以他人为中心的祈求是蒙上帝喜悦的关键。我们一起念第十二节，请。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上帝不仅应允了所罗门所求的智慧，而且是超乎寻常的应允。这份智慧是独一无二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远超过所罗门的想象。这就表明上帝的赐予是丰盛而且超越人所能求的。我们念三节十四节，请。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法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的请求蒙主喜悦，神不仅赐给他聪明智慧使他无人能比，还加添富足尊荣给他，并且应许如果他遵行神的道必得长寿。所以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真的对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提醒。首先，神喜悦我们求智慧，因为智慧帮助我们活出神的旨意，荣耀神的名。神也是一位慷慨和信实的神，我们信徒只要以神为优先，专心寻求神的旨意，神会照他的美意供应一切所需，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神对所罗门的应许有一个条件，若你遵行我的道，我必使你长寿。这就提醒我们，蒙福与否与是否顺服神的话语是息息相关的。智慧的生活必须与顺服神为根基。一位在北美华人姐妹，她分享他曾经为儿女申请大学非常的焦虑，每次祷告时就求神让他的女儿能够录取在名校中。后来他在查经班学习到所罗门求智慧的故事，他就改变向神求智慧，帮助女儿选择合神心意的道路。结果女儿虽然没有进入常春藤的名校，却在另一所大学找到很好的属灵团契，生命不住的成长， 并且参与校园事工的服事。神的供应远远超过了他的期待。在北美，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是为了事业，为了孩子的学业，为了孩子的未来祷告，但是否优先求神的智慧呢？许多父母注重孩子的学术成就，却忽略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今天这一段经文，神的回应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当我们以神为中心，他会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下一次为工作、为家庭、为孩子祷告的时候，试着首先求神的智慧，相信他的供应是最好的，并且以顺服的心来回应他的恩典。接着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智慧在行动中的彰显。所罗门的智慧很快的就在实际中显明出来，这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从16节到28节的一段记载。这一段记载我想蛮多人都蛮熟悉啊，有两个妓女为了一个婴儿，到底是谁的孩子，争执不下，没有人能够判断真相。在以色列，王是最终的审判官，任何的公民，即使是好像在社会底层的妓女，都可以向王来请求裁决。这两个妓女来站在王的面前，请求所罗门王来做裁决。所罗门王凭着神赐的洞察力，就命令人将孩子劈成两半。他知道假母亲不会反对，但是真母亲因为爱子之心必定会反对，因此正确判断了到底谁是孩子的真母亲。由于所罗门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以色列都敬畏他，并且愿意服从他的统治。我想这个故事对我们有几项宝贵的教导。在所罗门的时代，没有像现代的这种亲子鉴定的技术，但是他却能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显明真相。这就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么辣手的问题，只要倚靠神，寻求神的智慧，神能够赐下超越人想象的洞察力以及解决的方法。还有我们看到所罗门用智慧洞察人心，让真母亲的爱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今天这个多元价值观混乱的北美社会，信徒需要求神赐下分辨力，看清事物的本质与人心的动机，而不是仅仅凭着表象来做判断。所罗门的判决不仅彰显公义，更顾念孩子的生命与真正母亲的心肠。这就提醒我们，在处理人际、家庭或社会的议题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公义的同时，也要有怜悯和爱心。北美有一个成长中的华人教会，教会中有一位年长的李伯伯，他一生非常的节俭，将积蓄通通奉献给教会，而且指定用于教会扩建新堂。不幸的是，李伯伯去世之后，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透过一些法律的漏洞和模糊的口头承诺，到教会来宣称李伯伯生前承诺将已经奉献的部分款项要归还给他。 因此他向教会追讨这一笔款项。教会的账目和文件没有记载这笔所谓要归还的承诺，但是这位亲戚拿出了一些看似合理但又无法完全证实的所谓的证据。教会中有些人认为应该坚决地拒绝他，因为教会的文件并没有记载这一项啊要归还的这件事，而且教会的财产是会有的奉献，不可以轻易流失的。另一些人则担心如果处理不当会损害教会的声誉，引发法律纠纷，甚至让外界对基督徒的爱心和诚实产生质疑。教会长执会面对这个辣手的问题，就好像所罗门面对两个妇人在那里争儿子的情形，外在的证据不足以完全的厘清真相，任何单纯的裁决都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这时候教会的一位资深牧者没有急于下结论或者寻求外面法律的援助，他就像所罗门一样试图透过一个考验人心的智慧策略来揭示这个真相，同时也展现教会的原则和爱心。这位资深的牧师知道真正关心教会和荣耀神的人不会以伤害教会名誉为代价来争夺钱财，而真正看重金钱的人则可能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来争夺啊。所以在一次长执会的会议上，这一位资深的牧师就当着这位远房亲戚的面啊，提议两种方式来进行处理。第一种处理的方式，教会可以考虑支付这一部分的款项给这位远房的亲戚，以避免诉讼，避免给外界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笔钱要从教会预留给未来宣教士的专项基金中来拨出。第二种处理方式，教会明确地拒绝支付，相信教会的财务清白，并且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法律行动，但这可能导致教会名誉受损，而且可能将精力从福音事工转移到法律诉讼上。所以这个是这一位牧者提出来的两种处理方式。当他提出第一个方案的时候，那位声称有权利得到款项的亲戚立刻表示赞同，甚至表现出很高兴，认为他要的钱差不多已经到手了。他对这笔钱要从宣教士基金中拨出他毫不在意，他只关心自己是不是可以拿到这笔钱。而教会中那些真正关心教会发展、关心福音事工的领袖和信徒，听到款项将从宣教士专项基金中拨出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痛苦和反对。他们情愿教会承受诉讼的风险，也不愿看到奉献从宣教士的专项基金中被挪用出去，满足一个有争议的诉求。当牧师观察到远房亲戚的漠不关心，他看见他眼中的贪婪，也看见了信徒心中的委身，他最终做出一个判断，这位亲戚的诉求并非真心基于事实或者对李伯伯遗愿的尊重，而是出于对金钱的贪婪。他裁决教会将坚决地拒绝这笔款项的归还。这个事件后来平息下来，这位远房的亲戚也没有真正提起诉讼，因为他们知道 教会的态度坚定而且有理，而教会的声誉也因为教会对原则的持守而获得了内部和外部人士的尊重。这一个实例表明出来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洞察人性、看透问题本质，并且能设计出检验真伪策略的能力。他提醒我们在处理复杂矛盾的时候，不要只看表象，或者简单的依赖规章制度，而要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继续来思考第四点，智慧带来的荣耀与治理。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从20节到34节的这一段经文，描写了所罗门王治理下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一段经文不仅记载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更彰显了上帝赐给所罗门的这种非凡智慧所带来的影响力。所罗门的智慧不仅是管理国家、维持和平的基石，更成为吸引列国君王前来寻求真理、认识耶和华神的管道。所罗门对箴言和诗歌的撰写，对自然界的深入研究，都展现了他超凡的洞察力，使他成为上帝荣耀的一个反射。所以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历史记载，更是带给我们今天的信徒深刻的启示。在哪些方面的启示呢？首先，智慧带来全方位的昌盛与平安。所罗门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治理国家上，更为百姓带来了物质和心灵的富足与安逸。刚才20节提到百姓们吃喝快乐，25节提到他们安然居住。这就提醒我们，属天的智慧并不是只关乎属灵事物，它也能在实际生活中带来切实的好处。在北美这一个重视成功、重视效率的社会，信徒容易追求世俗的成功定义，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昌盛源于上帝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带来更深层次的平安和满足。有一位北美的华人信徒，他在职场上不仅追求业绩，他更祷告求神赐他智慧，如何在工作中持守诚实公平，如何以爱心来对待同事、来对待客户，如何在忙碌中平衡家庭与信仰。结果他不仅在事业上取得稳健的发展，更在公司和家庭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体验到内在的平安，而不是仅仅在物质上的这种累积。他的生命也成为同事眼中的光，让他们好奇在他身上那份与众不同的平和与满足。还有，智慧是荣耀神的管道，可以吸引人来归向真理。今天我们的经文啊，第四章34节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的智慧吸引了天下列王前来，他们不是来崇拜所罗门，而是来听他的智慧话，并且因此认识了赐智慧给他的上帝。这就说明我们的智慧和卓越应该成为引导人认识上帝的桥梁。 在北美这个多元文化思想开放的环境中，华人信徒如果能够展现出超越世俗的智慧，无论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卓越的品格、和睦的人际关系，或者深邃的洞察力，都能够成为一道独特的光芒，吸引那些在世俗中找不到答案的人，能够进一步来探究我们信仰的源头。在一个北美华人教会基督徒家庭，他们不仅在社区中表现出良好的公民素养，更在处理家庭矛盾、亲子关系，甚至在社区纠纷时展现出不同于世俗的智慧和包容。他们在面对邻里冲突的时候不急于争执，而是以谦卑和建设性的态度去沟通，去寻求解决的方案。他们的邻居看见这种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就会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那么冷静？你们的家庭看起来是总是那么的和睦呢？这是信徒提供了分享信仰，说明我们所拥有的智慧来自上帝的一个机会，让外邦人得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还有智慧需要持续持守敬畏神。虽然列王记上第四章是20-34节描绘的是所罗门的巅峰时期，但是我们从后续的经文，特别是在第11章，我们知道所罗门晚年却偏离了上帝。偏离的具体表现是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这些女子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与他们通婚的，因为神说他们必使你们的心偏离，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为这些妃嫔建造丘坛，去敬拜他们的神明，甚至自己也随从他们去敬拜假神。所罗门王这种惊人的智慧被情欲和权力所蒙蔽，他没有能约束他自己，导致了他违背了上帝明确的诫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智慧的来源和持续都仰赖于我们上帝的对上帝的持续的敬畏和顺服。即使拥有极高的智慧和能力，如果失去对神持续的敬畏和顺服，智慧也可能被误用，甚至成为走向败坏的工具。在北美这个物质丰富、选择众多的社会，信徒很容易在安逸中或在追求更高成就的过程中，渐渐偏离起初对神的这种单纯的信靠，转而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财富或者名声。我们常追求事业成功或孩子有很好的成就，但是神赐的智慧能够让我们超越个人的目标，成为他祝福的管道。所罗门的智慧吸引了外邦的君王，我们的智慧也能在北美的多元文化中吸引人来认识基督。一位北美华人教授在大学任教，起初专注于学术成就，忽略信仰。后来他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就在那一次的退休会当中，他的灵命被更新，他开始重新寻求神的智慧，他开始在课堂上以诚信和关爱来对待学生，并且在年度的会议中分享信仰如何塑造他的研究。结果不少学生与同事被他的生命所吸引，开始参加教会查经班，甚至有些人受洗归主。他的智慧 不仅荣耀了神，也祝福了校园。请问你的工作、学习或者服事，是不是都荣耀神？我们要求神赐智慧，让我们在北美的生活中成为他的见证。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了所罗门的求智慧的故事，从他谦卑的寻求智慧，到上帝丰盛的回应，再到智慧在行动中彰显，最后看到智慧为国家和个人带来了荣耀，带来了很好的治理。这是一幅非常鼓舞人心的画面。然而我们也从所罗门晚年的偏离得到了严肃的警醒。真智慧的来源是神，智慧的持续也唯独靠着我们对神的持续敬畏与顺服。在北美这个多元而且充满诱惑的社会，我们容易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定义，成功、财富、名声、成就。但是所罗门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一些外在的祝福不过是上帝在我们优先寻求他的智慧之后慷慨加添给我们的。真正的宝藏是那使我们能够洞察人心、分辨是非、做出正确判断，并且能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属天智慧。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不再为那些转瞬即逝的世俗目标而焦虑，而要像所罗门一样，怀着谦卑的心，向那位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来恳求。让我们每一天在工作、在家庭、在教会服事中，都能够主动地寻求神的智慧。当我们愿意将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位，当我们选择敬畏神、远离恶，并且愿意将所领受的智慧活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必定如同明灯，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成为所罗门智慧的见证人，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那赐智慧的真神，并且因此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所罗门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启示你话语中的真理。感谢你提醒我们，真智慧唯独从你而来，而敬畏你正是智慧的开端。亲爱的主啊，我们承认在这充满挑战和诱惑的北美社会，我们常常会凭着自己的有限和世界的标准来做判断、来做选择。我们追求知识、追求成就、追求各样的物质，却常常忽略了那最宝贵的，就是从你而来的智慧。求你赦免我们的短视，赦免我们的偏离。今天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怀着谦卑的心来向主祈求，求你赐给我们判断是非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家庭中，能够在职场上，能够在教会里，以及面对各种复杂情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做出合你心意的判断。求你帮助我们放下对个人掌控的执念，相信你的供应总是最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你赐给我们洞察人心的能力，让我们不仅看到表象，更能看透事物的本质，并且以你的怜悯和爱心来处理人际关系。求你帮助我们持守对你的敬畏和顺服，不论环境是顺还是逆，不论成就是高还是低，我们都愿将你放在生命的首位， 不偏离主的道。愿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带着这份从主而来的智慧，在北美的土地上，在我们的家庭、职场、校园和社区中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道光，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认识智慧的源头。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